没错。OK, recording, 金马五期刚结束，各地影视制作档期延后，国片异军突起，台湾仿佛回到早期这干净无瑕的金马殿堂，电影艺术建立起人人心中的乌托邦，又如何能够透过电影来影响生活以及未来呢？我们邀请在2020年的时候呢，作品仍然获得8亿点击率，两岸影视成绩显著的导演，我们欢迎罗志忠导演。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志忠。
有神派卡斯，卡斯派有神，欢迎收听。哇，厉害了，厉害了！我今天邀请到这个八亿点击率。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个蛮厉害的。然后呢，这个我跟罗导演会认识，是因为以前就是在影视制作公司的时候呢，这个、他是就是让我打开这个对制作影视制作的一个天空的一个师傅。师傅好，
还好还好，
师傅好，师傅好，对对。然后这个金马奖刚结束，
嗯哼，
对。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寻我们心中的乌托邦？今天很开心，就是邀请他特别来聊一下跟这次跟金马专题相关的事情，知道吗？
金马嘛，金马五十七，
对，金马五十七，金马不忘金马五十七。喂，完了完了，等一下说我们这样子太综艺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来聊聊看你对于这个这一次金马奖的有什么的想法？
我觉得今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演戏演了60几年的淑芳姐，
对，淑芳姐，
淑芳阿姨，
对
啊，淑芳阿姨她连续拿了两个大奖，
对，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其实我们跟老演员合作过，都会知道他们有多优秀，
当然，
只是常常他们可能一直没有被重视或被看到。那这一次借着金马五期，这些人被看到了，
对，
而且也被肯定了，
对，
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对，对前辈来讲，我们就是敬仰嘛。嗯，在合作上，他们确实有跟年轻演员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敬业方面，他们非常的敬业。
对，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拍片的时候，遇到这个曲哥曲中恒大哥，哇，他的拍片，还有这个卢慧光大哥，
对，
这卢慧光大哥是我觉得他非常，也是非常敬业，因为我们曾经发他太早，
对对对，
然后让他等了蛮久了，然后他在旁边坐在他的位置上面，整整好几个小时都没有动过，
是是，
然后正式来的时候，一颗镜头 one take 结束。
对，应该这么讲，那个时候也不是发他太早，而是说大部分的戏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那镜头可能会带到他，所以他就一直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没有离开。
对，
好，要是普通的人可能会问说，哎，导演会不会带到我啊？不带到我的话，我要到旁边去休息了。但他完全不是，他就是坐在那边等着我们。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这个是太厉害。然后曲哥的部分也是一样，曲哥就是。我觉得因为他身后的舞台剧功底，然后他每一 tap 都是非常精准而且一模一样的，
对，他可以做得到这个样子。
而且他拿的剧本好像是两天前，
是
好像是两天前，然后我亲自把剧本送到他手上去，
对，
然后他来的时候虽然说那个场次不是非常的多，但是他也把它很快速的把它消化掉。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演员的基本功吧，
对，
就是说他们能够很快的融入角色，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想象这么容易的，
是
他必须有在自己的生活经验有那么多的东西随时都可以拿得出来，
对，
这个东西就不容易，他绝对是常年的累积跟做功课所得的，
对，
而不是平白无故说我一个演员我拿到了一个角色我随时就可以上场去诠释这个角色，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是大家可能都觉得反正我是天生的演员，或者是我是天生吃这行饭的，其实演员这个东西要演得好真的没有所谓天生就会这件事情，都是经过不断的磨练跟不断的练习所得到的。
对，
这一点可能一般人看不到，有点可惜。
在我比较粗浅的看来，各个的剧本可能这么符合的每一个演员身份的人不多，与其这样不如去找一个更符合这个角色的素人，也许会更好。
这就是当年所谓台湾新电影的时候的一些看法。
哦，新浪潮电影那个时候。
对，有人说他当然是创造了台湾的新的电影面貌，但是也有人说新电影，台湾的新电影浪潮害了后面的台湾电影。
啊？请赐教。
对，因为一派来说就是由当初侯导、杨导他们所创造的台湾新浪潮，
对，
因为他们发掘了新的素人，新的表演方式，更自然、更自在，就是找到一个合适这个角色的素人，
对，
来做本色演出，
是
好，导致于说后面台湾的所谓的明星制度几乎被崩坏，大家不相信明星这回事了，因为素人也可以演戏。
哦，
对，但是素人诠释他自己 maybe 可以，但是如果要诠释其他的人呢？那我们在讲表演这件事情，其实他可能有更深入的东西，而不只是符合你的角色身份而已，而是你能够诠释更深入的东西。
对，
好，所以这就是可能要有一个专业素养的演员才能做得到的事情。
对，
这又不一样了。好，所以我们来看新浪潮电影出来的演员，到现在为止，他们如果只靠当初的本色演出，之后还能够再继续表演吗？还是一片之后就没有了？
通常不太可能，因为据我了解，像张震也是学过八极拳啊，也拿到很多证照啊。
对，
然后包含他去演这个赤壁的时候，他演孙权的时候，他也是把这三国整个都消化完毕。
是是是。那好，我们就讲古装剧好了。
对，
古装剧你哪里去找那样的素人呢？
中影文化城都消失了。
对，所以素人能够符合角色并没有那么多嘛，除非是说我们的电影是只是贴近现实的电影，
是，
那有很多不是，
对对对，
电影是天马行空的，
对，
各种各样的想象，
嗯，
那当这种想象没有，我在现实中找不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怎么办呢？
完蛋了，
是不是就要有一个专业的演员来诠释他了？
包含这个魏璎珞，
嗯，
他们也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古典的这个仪式学习，
对
对
对，这些都要考究的嘛。
对，
那现代人哪里会清朝的宫廷礼仪？应该没有人会，所以要训练。
对
对，好，那后来有找一些素人演员来做训练，那为什么要做训练呢？还是得让他了解什么叫镜头表演吧。
对
对，不然你如果完全不知道，你如何在片场跟这些人做配合呢？
嗯，
因为它不是一个自己就能完成的事情。
对，没错，
电影不是，对，
没错。那来聊聊看，你刚刚说淑芳阿姨这个拿到女主角，那我们来聊聊这个男主角墨子怡。
子怡，墨子怡，他是他是我北艺的学弟，是蛮优秀的，真的是蛮优秀的。那我自己也看了这部片，他在我近几年来，他算是能够蛮感动我的一部片子。对，当然子怡的跟淑芳阿姨的表演当然是鞠躬缺尾，
对，
但是当然导演的一些技法铺陈也非常非常的好，像是一个悬疑片。
对，
好，为什么我们家有一个亲爱的房客，但是这个房客跟我们家有这么亲切的关系，这些一直都不知道啊。我觉得里面一直有一些很棒的观点，他用导演用一些很巧妙的手法跟台词，让我是一听就有所感，而且感动的
精准。
对，精准的在什么时刻把这些话说出来，把这些事做出来，揭露这些事情，我觉得郑有杰导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明白，演员们就是比较有机会透过金马跟这个媒体的曝光，然后开始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邀约采访。
嗯，
你有没有对哪一些这个？你今天刚刚我们在聊，就是说你对那一篇某一篇墨子怡的采访，来了，听听看你的说法。那篇大概是在说什么？
说子怡大概是如果接了一个角色，可能半年他就不会去接触其他角色，就专心做这个事情。
对，
好，那刚刚那个状态我不太清楚。好，接到角色到开拍半年吗？还是说接到角色准备开拍了的这半年？那我觉得， maybe 他觉得大家会觉得他对自己很苛刻，为什么只接了这个戏就不去接其他戏了，
对，
然后只为了要把这个角色诠释好，
是
好。其实我必须讲，我们在做一个表演功课的时候，其实是要花很大的心力的。
嗯，
好，包含了剧本的分析，包含了里面的角色的设计，
对，
包含了我现在的情境调心情调整跟状态调整，要能够符合这个这个角剧本里面的角色，
对，
他都要花很多的功夫。那子怡可能是又更极端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他必须在这半年内不去接触其他的东西，然后专心的来把这个角色养起来，
对，让自己沉浸在这个氛围里面。
对对对对对，当然我们也可以思考说需不需要这么久，或者是是不是一定要维持这样的状态，我能不能进出自如这件事情。
是
好，当然我们也有谈过说演员其实是可以在角色跟自我之间切换快速的，但其实那并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如果你真正要深入一个角色的时候，常常会有些时候真的会无法自拔。
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像李安导演在这次的金马讲座里面，他说包含导演也是一样，
是
很像，
没错，
很像一个电影结束之后很像 take
对对对
他说很像 take
对。那常常我们也导演也会很容易的去喜欢上他的演员，他的角色，
对
他所要做的这个角色，如果他自己对这些角色都无感的话，
对，
怎么去做出？其实导演的角色也蛮尴尬的，他又要喜欢他的这些角色，想办法去培养他们跟他们之间的一些很深厚的关系，
嗯，
但是他又得在很理性的状态下去把他们拍摄出来，
嗯，
所以他常常在理性跟感性之间跑来跑去。因为有时候在片场如果太感性了，你都整个掉到情绪里了，你会忘记你的镜头，你会忘记你的其他要配套的东西。好，就像我曾经有在看演员演戏的时候，看到演员落泪我跟着落泪，那是不是我就忘记喊卡了，或忘记了其他的东西是不是安排的好好的，是不是能够达到我要的状态。
嗯，
好，如果当然被牵着走是偶尔发生的事情，我们还是得维持比较理性的状态去把这个东西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去铺陈，去拍摄下来，去完成工作。
对，
嗯，
但我觉得这应该是剧组其他人的工作吧，譬如说摄影师的
是
的工作，他可能就是把技术啊，或者是他的一些拍摄的东西要避掉，或者是说他的脚运镜要怎么做啊，那美术组可能要去负责这些事情。
这些其实导演都要参与在内。
对对对，
好，要去沟通，要去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当然我们到了片场，如果镜头的 set 好了，所有的东西都弄好了，那当然就是我们主要是在于跟演员的沟通上面，跟演员的工作上面。
对
对，但是一样，你不能太跳入，你会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继续，什么时候该怎么样怎么样。对，还有演员跟演员之间的互相沟通也是。对，
所以你对于他那一篇报道的哪一个地方是让你有感受？
我觉得。有一个说法是说他活得不富裕还是像一个剧场演员
你是鼓吹这件事情的吗？
我是觉得
我听起来你对他有感是说好的结果还是不好的结果？
为什么叫做剧场演员就得要这么穷呢？啊，对，就是为什么剧场演员的，当然我们知道了在台湾真的剧场演员是真的比较穷于一般的票房明星啊，或者是影视演员，确实是有这个状态，但是也有很穷的影视明星不是演员，就是会，
我觉得这个很好笑欸，因为那个我不好意思，我真的觉得我离这个圈子可能真的距离蛮远的我想讲的是说我讲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们先不讨论钱这件事情，从金钟马里奥大哥，到淑芳阿姨，
对，
然后到这个整体社会，这是整体社会价值观的状况，
对，
为什么他们讲完之后都要说对不起，我不涨价，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
你有听过那个奥斯卡金像奖的演员？
对啊，你不会听到
我不涨价，
对，你不会听到李安导就说OK，Thank you，Thank you 啊，我不涨价，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但是会不会是因为台湾的量体没那么大？可能到价码到一个程度之后，他就没办法再上去了。
是
哦，
真的是这样，因为真的在台湾做戏真的很辛苦。然后可能各位听众们不太清楚，就是每一个戏都在经济很拮据的状况下做它最好的呈现。
你知道，我曾经做过一个广告案，是那个周兆伦大哥，他说过一篇报道里面，他说过他是骇客任务的那一集，到现在他都还领有版税。
哦，是啊，对，在国外当然这部分都他们做的比较完备嘛。
其实我觉得这个状况让我体认到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普遍演员，包含剧场演员，他们很没有理财，很没有财商思维。我觉得，但是我不是要聊钱这件事情，我只想讲说，怎么会拿这个东西鼓吹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剧场演员跟一般的影视演员，常常会有一个在。我觉得在业界都是哦，不要说在一般的观众的眼里，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哎，我要找能拖的，而且要有演技的，一定要找剧场演员。这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剧场演员可以做到能拖演技又好？那既然他演技好，为什么你们不给相对更好的配给他们呢？而是觉得剧场演员就是比较便宜，因为他们演剧场没拿多少钱，所以来演影视，相对我给他多一点就他会觉得很好了。
我觉得这个 complain 会 complain 不完。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大家在很像跳恰恰在攻坚这样，
那是
像打游击在攻坚这样，我觉得那个很无聊。对，大家可能会想说你要否知名度啊，那你就要来演我的戏啊，那你要干嘛？可是其实整体来说，版权还是在制作公司的，也不会在你这个演员身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演员们也在接受这件事情，这很怪。
因为他们不懂得谈判，
所以我说他们是不是很少的那种商业思维或者是财商思维？
因为真的没有人教他们，学校的教育里面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要怎么在社会上活下去。
哦，
是不是也学校的教育体制是不是也要再稍微讨论一下呢？
哇，这讨论不完，这讨论不完。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太，我觉得这样子聊有点太
议题太大了吗？
对，议题太大，议题太大。我觉得还是把它拉回来，就是譬如说，你觉得，这样子的演员，跟你想要做的事情，跟你已经做过的事情，或者是说你心目中你觉得怎样的演员是最符合你想要的？
这么说好了，每一个导演都想要跟好的演员做合作。我刚刚有想到一个例子啊，就是今年我看了两部国片，不止两部，但是这两部给我的印象蛮深刻的，一个是《刻在你心里的名字》
，okay.
一个是《亲爱的房客》。
对。
好，我们来讲讲这里面的演员的不一样好了。
好，
也就是说我们在《刻在你心里的名字》，我们看到两位新演员表现都非常的不错。
对，
就是他们做出那种青春的样子，然后跟面对冲击，面对社会的异样眼光的时候，他们的应该这么说，他社会异样的眼光的时候，他们的反抗，
对，
好，这些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他们表演的也都不错，
是，
还有他们之间真挚的情感的展现，
是，
跟一个想逃，一个想要。好，那《亲爱的房客》里面，虽然都有同志的议题在内，但是两个表现手法完全不同，
对，
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比较稍微沉重一些的。好，然后我们其实可以很仔细的，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不晓得观众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发现在两位新演员的身上有非常多导演引导表演的痕迹。
哎，请赐教
啊，
引导的痕迹，
这个
我记得柯在是共同导演是曲导，
曲导跟刘广辉导演，
对，
好，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导演，
对，
他们在 引导演员做表演，然后我们在一些小小的部分都可以看到一些是哦，好像是导演去引导他做出这些表演，而不是他自己自发体会跟做到的。好，我所谓的这些就是要引导的痕迹。但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墨子怡身上，你就可以发现完全不会是这样。对，好，所以就是说导演给指令，你要做到这样子，你要做到那样子。一个好的演员，一个厉害的演员，他能够快速的掌握导演要的东西，然后再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展现出来，好，这就不会我们看到所谓导演的痕迹。
理解。
但是在新演员，因为经验比较不足，
对，
所以他们尽量就能够完成导演的指令，好，那在完成不了的时候，就会有导演去引导他，不管是引导他的情绪也好，引导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去告知他里面的动机跟走向的时候，
对，
你就会发现新演员在做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有点稍微 KK 的
生硬的，
对，他就是好，他也许能够了解能够消化，但是这个吸收跟反馈的时候，就是反应出来的时候，就是稍微还是有一点点不像是他自己的样子。
有会有
对，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厉害的演员，就是很在表演上面经验很丰富的演员跟一个新演员之间会有的差异存在。
其实也就是好好体验生活这件事情，
体验生活是很必要的，
对，
对一个演员来说。所以我们就回到墨子怡体验生活，或者他想要在他的表演上更专注的时候，
对，
他所做的努力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会得奖或他的表演的好不好被看到，这件事情是会被看到的，就算你不知道你也感受得到。好，如果不是那么专业的人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感受不到，可能可以感受到，但是说不出来，他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但是我们是看得出来的。
我的看法比较是没有空，没有时间让演员长好，因为我已经包含这次的金马奖，这个陈浩生他在台上演出这件事情，一直想把他塑造成当初的小金城武这件事情。
对，
其实我觉得已经大家虎视眈眈在要揠苗助长这个演员，其实对他会非常的危险。
是。
那你说像墨子怡这样子的演员，其实他也是有他的局限性的，因为我先讲，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的演员非常难得。可是你如果叫他去做，譬如说激战。他能够花半年时间吗？不可能。我跟你讲，光一个肌肉要训练，一个健体训练选手可能都要花3年到4年。
是，没错。所以当年的彭于晏不就是这样子吗？
当年的彭于晏是先拍了别部，然后才进到阿信，然后才进到激战，然后才变成黄飞鸿。
对，
后来才又有那个破
风嘛。对，那就是每一个人的方向的问题，他要定位自己是哪一方向的演员。
你变得说2300多万人，他必须要重复消费这件事情，所以你可能一下要会唱歌，一下会干嘛，一下会那，我自己觉得我本身就是有点深受其害，不是哦，不要，对不起，不就不要讲深受其害，我自己就觉得我有点有这种被影响的状况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什么都要回这样。那但是你可能在日本，他可能一个地方，或者在大陆，他可能一个地方可以慢慢等你长好。然后长好之后，你再来给大家看见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可能完全体了。
我必须这样讲，一个演员到底我们能给他多少时间让他去做成长？
对，
我只能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那我们明确一点说好了，比如说以台湾这个影视制作，一般来说，从拿到剧本，到这个演出拍摄，时间平均各个
确实是
都不太一样，
所以像我们上次拍的那个《浪花娇娃》，
对
啊，他要会拳击，要会冲浪，
对，
我们有多少时间能训练？其实真的非常少，所以我们就会尽量找的演员是会冲浪，当然表演也不能太差，会打拳，
对，
然后又会表演的人，
对，
我们基本上这就是我们要的方向。好，所以我说。机会常常是给准备好的人，你在身上有更多的才艺准备在身上，你就更有机会去接到更多的角色。啊，就像 这次在大陆拍的一个片子，他们拍摄的时候，因为古装片嘛，嗯、常常需要骑马，
嗯，
所以我们常常问演员会不会骑马这件事情。
嗯嗯嗯嗯、
对，有些演员就说我会，
嗯，
好，有些说我不会，
嗯，
那我们会选择，因为大陆人真的太多，
对，
所以我有太多的选择可以去做挑选，
嗯，
那当然我可以挑选到会表演，
嗯。
又会骑马的、
嗯、
然后好几个不 是, 几不是一两个
对对
是好几个然后再去做选择
对
那自然不会骑马的就会被我刷掉、
哦、
对所以我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嗯、
所以想要当演员有非常、多的、困难跟挑战
是
对所以尽量能够去准备更多的事情会更好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小叮当在旁边，演员必须要有一个小叮当在旁边。对啊，因为你看，照你这样说的话，哎、欸
嗯，
那个明年要拍一个这个激战类型的、拳击型的、跆拳型的，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现在导演给我一点，给我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的练一下跆拳。没护期啊，
对，会有点，所以说最好能够。准备多一点，像我之前拍过一部大爱的片，
对，
那个比较夸张啊，他的男女主角是王少伟跟许立文，
对，
好，许立文要会什么，你知道吗？
会什么？
开怪手，
强人所难啊！
对，真的是要开怪手。
那你为什么后来选他？
哦，过程中只告诉他。要开怪手哦，
然后他立刻就买一台怪手。
他没有，他也没有执照，但是对，其实这就是我们一些事情会有点对不起演员的地方。就我只能让他在师傅的教导下做几个简单的动作，然后就在现场就做几个简单的动作，
明白？
然后再用镜头去带，然后觉得哎，他是应该是很能手，对。然后少伟要开那个夹巴掐。
嗯，
夹子车，
就到那夹子，
对、嗯，但是他做的很愉快，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新的体验，
是，
但我们平常碰不到这些东西，
是，
当有专业的人在旁边辅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有时候在开展一些新的经验，也是对演员来讲也是很新奇的事情，
是，但是、嗯、OK， 我说那其实像梅丽史翠普，他当初为了要做一个这个厨房厨师的这个一个节目、
嗯，
他直接在他家旁边。setting 一个一模一样的
是
道具跟走位，
那他为什么不做？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我觉得也是足够支撑他做这件事情。
他有钱哦，
不是他有钱啊，应该是说，我觉得应该不是说，应该是说大家会把这个东西考量进去。
如果条件允许下，每一个人都想要做到这样的事情，这是必然的。哦，应该说认真的演员会想要做到这样的事情，也有我也遇到很多很不认真的演员啊。
哎、欸，对啊，老师、
嗯，
是不是认真的
剧
组是不是应该把这考虑进去？
当然，当然。
你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拍《浪花》的时候，我花多久时间去瞧那些，瞧那些拳击课程跟那个冲浪课程？其实我们也是要保护演员啊，
是没错。
对，其实目的也是希望他们可以更完善、更安心的做好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很习惯于说，我希望我的片在开拍之前都能有一段时间的演员训练。
对，
这就是我坚持这个东西的，所以我连到大陆我都坚持要这样做，让他们觉得我很奇怪。可是事后证实是非常有效的，
当然啊，
快，然后也比较容易让演员进入状况，因为很多是新演员，他们根本连表演的经验都还不足，
对，
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去磨合这些演员的状态，跟我的指令他们能听得懂，能做得到。
那个同学麦纳斯啊，这个郑仁硕，甚至于前期他有去协助制片的部分。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他要让这个跟，因为台湾大部分都是短期，很像打游击，瞬间大家碰在一起这样。那我觉得其实要在短时间之内跟大家熟这件事情，很就是真的要花点，
是
要花点心思。
没错。
我今年拍罗雀的时候 ，Darren 哥、就是那个 Darren 哥，他现场也是一样。我们换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欸、他也二话不说，马上在空档的时间先扫地，先扫地，然后先让环境干净。其实我觉得那是整个让剧组都会变得很舒服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对，所以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职位上多用一点心，这个剧组就会非常棒。
真的，我觉得是这样。
对，工作起来或者是演员演戏起来也会非常的舒服。
对。就好比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个曲哥跟这个卢慧光大哥他们一样，就是他们就是 仿佛在这个地方他也很快都知道这个的规矩跟这个马上如何融入大家，然后也不影响大家，也试图让这个东西剁得很准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對。
所以你觉得今年这样子疫情，让国片这样嘣嘣嘣嘣嘣嘣雨后春笋这样出来，有没有觉得你现在看的这些片型，或者是你现在看到这些票房，可不可以延续下去这样子？
基本上我也没有觉得它辉煌，哎呦。
对，
因为国片其实是一直在，其实有一群人一直在黑暗当中不断的努力把电影做出来。好，只是大家可能之前没有看到那么多。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很多片子，外面的片进不来，所以国片之前拍的就刚好都可以上档了。
对，
然后台湾，因为我们没有那么严格的，应该说我们这边的疫情的状态比较好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进电影院去看电影，那没有新的电影看，大家可能就选择看国片，
对，
所以今年的国片比较多人去看了，那才知道哦，原来其实我们的国片是非常好的，
对，
有很多好的故事被讲出来了，大家看到了，那能不能继续辉煌下去？我是觉得，对我来说这真的不叫辉煌，大家也还只是在一个稍微比较好的状态下而已，就是说大家会进戏院看国片，
对，
那对我或对观众们来说，其实大家选择很简单，就是东西好看我就去看，
是
好，只是说以前的选择多，
对，
现在我们选择少了，所以去看了国片，
对，
那是不是要告诉观众们，其实你可以多多选择看我们的国片，对，其实在我们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应该我们自己最有感。好，国片要怎么辉煌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有比较好的外销机制会比较好。
如何外销？
这个可能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对，其实我们常常在制作上面，我们可以花费很多的心思去做制作，
对，
去把一个电影拍好，
对，
弄好，
对，
但是我们真的不太懂得卖，
大外宣，
对，所以政府可能得在这方面帮我们多用用力气，想说当年的韩国为什么把片子拍好了还可以在外面卖这么好。
其实早期的韩国蛮多戏剧哦，就是他们就是那种框在一个小地方，然后
对，
场景很简单的。
对，
譬如说，我看过何振宇有一部，他就是在讲那个新闻相关的事情，他就是关在那个地方做。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规格，就是不管是制作规格，或是说它呈现出来的效果，其实非常强烈。那反而我觉得台湾在这一块应该要钻研这个东西，不用去做太大的东西。
应该这么讲，我觉得所谓的一分钱一分货，好，就算我们也看过好莱坞很小的制作啊，
对，
它也是场景也很简单啊，
对，
故事也很简单啊，
是，
也感人肺腑啊，
对，
但是他们花的钱是多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真的拍电影是很烧钱的事情，你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就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台湾最近有一些片子即将要出来的，像曹导的乔瑞元导演的
傀儡花，
但是现在改名字了。然后还有我也非常期待的，就是那个天桥上的魔术师。
哦，我知道，这把那个
中华商场
对中华商场
对，得花多少钱？
哦，非常夸张的那个。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就是说，怎么样把一个东西做好？他为什么要那么花钱？花在哪里了？有一些幕后计时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去看。那为什么我拍一个片可能只是用一些角度就可以避过了，我为什么要在每一个东西都要讲求那么多的细节呢？
对，
那其实我们也常常讲，其实一个东西的好坏它就在它的细节里面了。
我觉得最可惜就是它把它拆掉了。
这又是配套上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太可惜，因为像魏德森导演，他就想要在台南做一个热兰遮城嘛，然后包含、民视、林口当初他们做这个龙飞凤舞、他们也想要把那个城建立起来，这样、包含早期的就是中影文化城也是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要多一点点。
好，魏导之前做的那个赛德克巴莱，请问他的片场留下来了吗？
好像也没有啊。
为什么？
对，我想知道为什么。
对，就是
我不知
到底有没有对这个产业的重视，而去辅导发展。
对，
好，不是只丢丢辅导金就可以的事情。
对，那你看看这个，你也在这个内地拍过这个网络或是相关的作品，这样、那你觉得在这个两岸影视相关的产业差异啊、规格、内容跟传达意念啊、或者是美学，或者是技术，你觉得大概有什么东西？比较，我觉得是应该不太能够比较，但是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效法或学习，彼此互相？
当然，他们的商业模式在这几年上已经建立得非常完备了。
对，
就是，但是他们的所谓的大资金运作，然后产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
对
啊，网络的剧集啊，网络的电影啊，这些规格的东西，在题材的新颖性上面，他们一直在钻研，那当然因为那边有很多的限制，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这限制当中再找出更多的能够让观众耳目一新的东西，所以他们常常也会去挑战限制，然后有一些都是拍了以后就不能播。
对，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在想要突破这个限制的一个渴望。
哦，我看反而是发现他们因为这个言论的关系，像今年我看了那个摩天大楼，导演是反而是台湾的吴中天导演，也有吴中天也有指导，然后还有陈正道嘛，对，那他们其实是在反而是在挑战，观影者的视觉感受，所以他把以前的带入式的故事有没有，一个主角演到底的故事拆成两集。一集的这个悬疑剧叫做摩天大楼，我觉得其实他们反而是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做了很多变化，
是没错，
这点我倒是觉得很厉害。
对，那相对于这个来说的话，台湾的变化就少多了。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其实台湾人真的创意无限，
对，
创意比那边好太多了。为什么他们有些内地的制作公司很喜欢用台湾的导演？第一个，台湾导演的情感表达跟他们不同。
对，
好，我们真的是比较细致。
是。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开创性的想法其实更多。好，他们都知道这些，但是很奇怪的，为什么这些东西我们有开创式的想法，但是在台湾却没有实现呢？好。来自于长期台湾的电视台，只要某些方向的题材而已。
哦，明白。
啊，就是
得分有效的题材。
对，好像当年一九九几年的时候，不是僵尸片很红吗？
对，
所有人都拍僵尸片。
对，
好，我觉得台湾人也有这种状态，就是好，当我觉得偶像剧是可以 work 的，可以有人看的，
对，
我就一直做偶像剧，一直做偶像剧。那当他一直做偶像剧，他成本就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压越低，因为做久了，
对，
资源累积够丰富了，
嗯，
但是却没有新意。
对，
我们现在看的偶像剧是不是八九不离十，题材都差不多？
对，
没有变过。
嗯，
好，你要再做更不一样的，可能要花更多的钱，因为他们之前没有尝试过。大家没有尝试过做这样的东西，就要花很多钱。
成本啊，就是他前面的
成本就会拉高，
对，
對，成本拉高，电视台就不愿意。
对，
长久以来就会造成台湾的戏一直在某个框框里面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对，所以其实电影相对也是，我觉得也是。
电影我们就是比较走现实主义，就是比较做亲情啦、爱情啦。
好的，这个阶段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呢马上回来。
Hello， 我是英文老师 Tina， 想要学习更多英文，脸书搜寻 Tina 英文异想世界 ，IG 搜寻 Tina English World。 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 我是华语英语老师，也是多语学习者。I speak English.
Je parle un peu le français.
我都识讲广东话。
Ana atalamu al arabia.
日本语を勉強しています。
Y amo el español.
想提升你的语言敏感度，增加生活乐趣，同时学习到各种文化吗？学中文，同时吸收外语。快来追踪我新的粉丝页，脸书搜寻 ERICA Erica Chinese Wonderland 艾瑞卡中文乐园。See you there!
OK, 休息的时间结束了，节目继续开始。对，
好，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以传统手工业的方式在做。
对，手拉胚，
对，
完全是这样，手拉胚。
我们现在还是非常传统手工业的方式，
对，
所以很难跟所谓的大型企业做竞争。
哎，可是有没有可能做到像鸿海这样？
鸿海集团嘛，
对，它是代工，
它是代工。
对，我说它代工啊，因为我们不奢求每个都是台积电嘛，
对。
但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大量代工，因为像之前那个魔戒啊，
嗯，
它就是让那个纽西兰整个3D 动画变得很强啊，
是，
大家都会想要去到那边啊，
嗯。
那他们就是在10年前，他们就专攻这件事情啊。那现在韩国大家就很知道，就音乐嘛，
嗯。
那现在是台湾也可以不停的代工某一个东西啊，然后才有可能塑造出一个新的，譬如说台积电。
台湾事实上确实是有代工，我们在动画部分也都有代工。
是，
但是到底代工了能够做多少东西？很多代工公司到后来也都倒了。为什么呢？好像都接续不上吧？就是这个案子没有人帮我们接回来，或者是我们没有太多人知道我们的实力在。跟一些业内的朋友在聊的时候，我们的感想跟就是这几年来的遇到的问题。
对，
他短期内我觉得，除非有一个大的大破大立，不然其实很难有所改变。但是你看现在像一些国际的影视公司进来台湾，像 HBO 啊、Netflix 啊，
嗯，
好，他们一开始进来也抱持着。他们投资做戏的一个状态，
对。
可是也许因为他们不太了解台湾的市场，
对，
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并不见得会被买单。
有比较有这个回馈，应该算是《通灵少女》算是最好。
对，那个时候，后来的几部其实都不是太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对，然后在最近又开始，他们也改变策略了。
嗯，
就是可能购买或跟台湾的制作公司直接做合作，没有太多的介入题材的开发这件事情上。
对， 明白。
对，反而这些故事的成绩都非常好，那我们也真的乐见其成，就是说能够有继续有这样好的作品出现。对，那也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台湾的创作人才在有大量的好的资金溢出的状况之下，跟正确的方向引导之下，我们确实是可以做出非常好的国际级的影片。
是，这点是真的，这点我是相信。因为其实反而量体小的状态下，你必须一直重复做一件事情，
是
重复做的时候，你就会有办法把它做精致做好。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是相对好的。
对，
所以你觉得今年这些金马奖的，包含这些电影产业跟电视产业跟这些。所谓的我们的文化娱乐产业，
嗯，
我们文策院也建立起来了嘛，对不对？是，其实我觉得未来10年是非常是有，我是很有期待的啦，因为大家开始有在重视这件事情，而且包含音乐上面，北流这个黄韵玲董事长，然后他们真正的是业内成绩都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反而2020让这些文化产业变成是。真正开始踏入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年，
因为疫情嘛，
我觉得真的是因为疫情，真的是因为疫情，反而大家就开始会很鼓吹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不会永远都是只有集体电路，
对，
一定还是要靠文化产业，我觉得一定还是要靠文化产业，对。那你觉得这个近期有在？来聊聊这个近期有没有在筹备的事项
哦？有，我之前有弄了一个恐怖的 恐怖电影
题材，
对，恐怖题材，校园恐怖题材的电影，
对，
那现在正在筹资，
筹资，
这样的题材，当然我们现在在台湾，其实大家也都常常会看恐怖片啊，这种尤其是台湾有很多的鬼魅的传说啊，或者是摩西纳、啊、或之类的，
对。
好，那我们大部分现在看到的恐怖电影都是一些已经发生过的或者是传说中的一个故事，
对。
好，然后我们依照现在的想法再去重新编这个故事出来，
嗯。
但是我要讲的是，其实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能在创作一个传说。
哦，
对，你现在的所有行为都可能是明天的传说，
对。
好，我今天做了什么事？好，我们都会讲说，当年的女鬼桥是有个学姐等不到学长，所以跳到河里面去死了，然后所以她会出来。
对，
那是不是你就在创造那个传说呢？是不是？我们有可能在创造一个新的传说？
所以你们这一个题材就拉在前面，就是在可能建造这个传说这件事。
对对对对对。
譬如说。圣洁事件这样、嗯、
啊啊，
然后它未来会变成一个传说的概念。
对 ，maybe 那个地铁站，我们就常常说会看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那其实我们都在生命当中，可能都在创造这些啊。我们可能创造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爱情故事传说。
对，
我们也可能创造的是一个感人励志的故事传说。
对，
当然我们也可能建立一个恐怖故事的传说。
OK。所以你觉得，我觉得这些技术啊，就是、嗯、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是为了服务剧本嘛。那剧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传达。
对。
那你觉得这些事情的传达、
嗯，
你希望教化人心吗？还是说你想要给大家什么东西？
哦，电影里面当然都有一些它的中心思想。
对。
当然，我们这些中心思想每一个要讲的东西都不一样。
对。
好，我们要讲的这个恐怖故事，可能讲的是一个，所谓要重视承诺这件事情，好，重视承诺，重视你身边的人，
嗯，
因为爱真的要及时，
对，
否则去了就不再来，
对
对，那真心诚意的对你身边的人吧。
哇塞，讲得太好了，我觉得这要讲给这个所有的政府官员听，请你们重视文化产业的承诺，这个太重要了，对，不然的话我们未来就会变成你们的传说。OK，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个罗志栋导演来到我们这个右城派卡斯来跟大家的分享这个对影视产业还有我们电视电影的各个每一个细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谢谢各位。
文化是群体价值观的延伸，电影就像是邀请观众共同参与一场盛宴，不管在美学、习俗、礼仪上、待人处事、生活方式，都影响观众有别于现状的生活形态。此时正是平等交流的开始。或许你暂时脱离不了生活无形的枷锁，可能是课业，可能是生活起居，但当您体验后进而优化自己的心态，未来更能接棒优化他人，或许您会发现怀才不遇而苦闷许久的过去，原来在您手上都是满满的筹码。各位收听右城派卡斯的朋友们，听完这集，如果想要跟右城说说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也可以到 IG 脸书搜寻李右城，让我们募集您想听的话题内容。最后到 First Story 平台给上五星好评，并用一杯咖啡的价钱鼓励节目。右城派卡斯，我们下集继续陪伴您。
All right， 感谢收听右城派卡斯。下次你想听到哪位卡斯，欢迎 email 来信告诉我，或是脸书 IG 搜寻右城。最重要就是订阅，订阅，订阅，重要所以说三次。下集继续收听。